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牧义杨，公义的义，圣洁的洁，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今天我要跟您一起灵修的题目是论断。论就是评论的论，断断定的断，论断。所以先请您预备好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二十一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二十一节。好，此刻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亲近你，来到主的圣宝座前，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进入亲近你的时候，才得着如此的平静。只有亲近你的时候，心中才添上了光彩。只有亲近你的时候，才看见了自己的愚昧。只有亲近你的时候，
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至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至二十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二十一节。今天要跟您一起思想的经句呢，是当中的第一节。经句如此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一起花时间灵修以外呢，我也邀请您再花一点时间一起来读圣经。从今年的1月1号起，我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参与这个全年读圣经的活动。那么今天呢，我再次提醒您，我们一起读的圣经是旧约创世纪第23章到24章，以及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我再说一遍，旧约圣经创世纪23到24章，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愿你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帮助。 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灵修短文论断。
论断，若叫别人不要管闲事，还有比引用耶稣的话更好的方法吗？有些人很少读圣经，但当他们想要堵住那些不入耳的意见时，就会很快引用马太福音7:1，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看来这个方法真的是挺管用的。根据上下文，这段经文指的是我们应该要评论判断，只是该避免做出不公正的论断。此外，我们的论断对象应该先从自己开始。耶稣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他接着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这同样也需要有判别是非的能力。耶稣用结果子的比喻给我们设立了有关论断的标准，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需要透过结出果子的品质来检视判断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个果子不能用属世的标准来判断，比如我们的外表有多好看，相反的，我们需要以属天的价值来判断，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的果子，仁爱、喜乐与和平。我们常以外表论断人，但是上帝从我们所结的果子来检视我们，我们也该如此行。活出爱的真谛，谦卑服侍我主，便结圣灵之果，使他话语尊荣。
唉，很想规律的灵修，如果能够有一份灵修材料，那该有多好啊。
哎，灵命热粮小册子每季送出，你可以写信到电台去索取啊。
哦，我要怎么跟他们联系呢？
很简单，只要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生命猴头福粮油.net，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
灵命日粮小册子等您来索取哦。
记得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头小狗啊，它在某个角落里找到了一条骨头，于是呢就很小心地把它叼在嘴里，希望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独自一个人去享用。于是啊，它一路上避过了很多的同伴，然后绕过了森林，来到一条小河边，准备过河要去享受它的骨头。哎，突然它低头一看，看到水中有另外一只很凶狠的狗正瞪着它，好像要来夺它口中的骨头一样。于是呢，它就立刻向它吠了起来。结果呢，它一张嘴，他嘴里的骨头呢就掉到了水中。那掉在水里的骨头就打破了水中的泡影，原来啊，他所看到的那只凶狠的狗正是自己的影子。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呢让我们想到，原来当我们开口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掉在自己的陷阱里了。我们从心理的角度来看，这些爱论断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的心态。第一种呢是哀叹型，这些人呢就是他们在人生当中看到的都是负面的现象，凡事都认为是不公平的，他们的人生多半是悲观常常哀叹的人生，因此啊，在他们的身上也找不到光芒。第二种呢是对现实不满型，这些人认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公义的法则，觉得世人都不行公义，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认同感，所以啊，这一群的人都喜欢我行我素，但是也常常认为自己呢是受迫害的人，只好躲到一边 冷眼旁观事态的炎凉。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完美主义型的。这一类的人呢，他们对事情的要求非常的高，甚至高到连自己都无法达成，所以对每一件事呢都会批评。弟兄姐妹，以上这些呢都是负面的论断心态。在圣经腓立比书2:14-15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比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如果照着神的教导，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的几种心态。第一种应该是明光照耀者，他们会将人生聚焦在正面的事情上，做一个诚实无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那么他们也会显在这个时代里面好比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第二种呢，我称它为勇士型。曾经读过一本书叫《无名的传道者》，这本书啊，它讲到传道者选择到边疆去传道，这并不是出于无奈，而是出于他完全自由的选择。正是因为他已经做了选择，做了考量，定下了一个荣耀，就是向着基督这个标杆直跑。因此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当然是因着早已经有所准备的，而不致失望。另外一种也是言行一致者，公义不单单是谈论出来的，应当是用行动表达出来。所以呢，主耶稣他也特别的强调，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当我们遵行了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天国。因此，他们在地上就能够结出很多的果子来。当我们在处事待人的时候，以下有几点的建议，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事情。第一呢，凡事从别人的角度看，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第二，要谨慎我们的言行。圣经在马太福音5:37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另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12:36也告诉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罪。圣经在雅各书3:5也警告我们，舌头在百体里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因此，亲爱的朋友，神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第三点呢，是认清谁才是万物的主宰。在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只是凭自己的思想，凭自己的论断去推理。我们应当先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用神所赐的智慧来看待人，来看待事物。只有当我们看清这幅大图画以后，那么当我们处事待人的时候，才能够更加的冷静，更有信心地行出神所喜悦的事来。因此有智慧的人会说，深渊在主，主必报应。另外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向神去求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已经从埋怨转到了解决事情的层面。只有当拥有了正确的态度，那么才不容易陷入论断的境况当中。我们要专注去接神所喜悦的果子，才不会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在那无意义的论断当中。
段经文，
一则故事，
一句真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灵命日粮，
记得我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有一位上司呢，他给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教导，使我一生受用无穷。有一次啊，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如果你要把事情做好，那就要假设这间公司是你自己的。当时的时候呢，我还不能够完全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甚至觉得他这么对我说似乎是过分的要求。但是经过多年的经验，我觉得这句话呢，改变了我处事的方式和态度。因为当我设身处地以一个主人翁的态度来看待我手中的工作，我所面对的人和事，我就会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周围的人和事，就不太容易陷入论断和苦读当中。或许您对以下的几句话并不陌生，哎，这种事啊，已经超过了我应尽的本分了，管他有没有人去处理，反正这是老板的问题。这种工作环境真是吃不消，老板真是麻木不仁，他简直把我们当苦力。今年又没有花红了，哎，辛苦了一年都白做了。我想，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老板的立场上，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种不同的态度了。或许这可以帮助去掉我们眼中的梁木吧。美国总统林肯，他一生当中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就跟您举其中的一件。您知道吗？他曾经提拔过一位不公正地批评过自己的胡克将军成为他的左右手。胡克将军是何许人也呢？虽然他非常有才华，但是他却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喜欢胡乱地批评上司。但是为了顾全大局，林肯总统就将个人的恩怨抛在一旁，还是提升了胡克将军。更令人惊奇的是，林肯总统他知道胡克有这个论断的坏习惯，因此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胡克，除了表明他对胡克将军的信任，他也同时指出胡克这个论断的习惯可能会毁了他的前程，所以他表示他会尽力地帮助胡克将军来抑制这种的坏习气，并且鼓励与他继续的配搭，勇往直前去争取胜利。这是一种持守公义并且力求行使公义的好榜样。有一位富翁呢，他叫道恩斯，原本他是一家银行的普通职员，后来他转到一家机器公司去任职。6个月以后呢，他想试试看自己是不是能够被提升，于是他毛遂自荐，给老板写了一封信。他的老板答应了，但是并没有应许要给他加薪。然而道恩斯没有失望，反倒把握这个机会，努力地完成当时的一项很重要的工程。结果他不仅得到了晋升，而且还被加薪10倍。祝福往往就是在看不见的背后。人生的目标贯穿于我们整个的生命，它会影响我们对工作的态度，以及与我们周围的人之间的关系。它会慢慢地使我们的思想变得更开阔，或者是更狭窄，也会使我们将工作看得更神圣，或者是更低微。当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看待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就会领悟到那独有的价值和意义。朋友，光是论断有何益处呢？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用心的生活，用心的欣赏我们周围的一切。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 让我们从你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情和人，让我们更加以一颗积极的心来面对我们手中的工作以及和他人之间的关系，使我们不会陷在论断的陷阱里面，乃是活出一个合你心意的丰盛的人生。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标杆人生》来回应神。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我的存在是你主宰，我的生命是你的期待，因我是你所珍爱，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着你威望，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总走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当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花里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存你威望，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
活在